三十一节，无知的、被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要请我们注意，被悦的，什么叫做被悦？你口头上答应人家一件事情，就是一条约了。虽然你没有写合同啊，写了合同那也是约。你答应别人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做的。虽然你没有起誓啊，这里他是起的誓，这个叫被约。所以有的时候啊，有的弟兄姊妹就说：“哎呀，请你为我祷告，为我家里的人祷告。”他那信主啊。啊，你说啊，我为你祷告，可是你过电话放了以后你就忘记了，或者说完以后你忘记了。你要知道，你答应他的事情你没有做，有一天你这一句话在审判台前，谁要问你啊？所以你如果答应他，你一定要做到。那怎么办啊？我的经理，你在电话上答应了别人，我为你的家里人祷告，你马上放下电话，或者就在电话上你说好，我们马上祷告，你做到。或者你口头上答应他的，那你说好，我们马上祷告。你看你马上做，因为我们常常容易忘记啊。你答应他的事情你忘记了，就叫背约。背约是一个罪啊，那是一个罪。所以西律在这里他是起了誓的，他就要把头给他。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随便答应别人我要做什么事情，你答应了你就一定要做到，否则你就不要答应，因为你的能力有限。好，那么这一个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啊，马太福音十四章他就被杀了，然后西律在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里面，那是分封的王叙利，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头发出来。因为他把施洗约翰已经杀了，然后就听见主耶稣的事情，他就说这些事情是肯定是施洗约翰又复活了，否则怎么能够做出这些事呢？好不好？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施洗约翰在圣经里的记载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他就是施洗跟人悔改，传天国进了悔改的福音。他行了一件什么事迹呢？你去看看，没有。他就是给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圣灵从天上仿佛鸽子降在主耶稣上，他没有叫死人复活，哎，他没有医好一个病人，没有。那么现在的主耶稣有这些神迹出来了，医病人、死人复活、瞎子看见、聋子听见，那么这些就不是施洗约翰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二节，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已经在给主耶稣施浸的时候，看见果子，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且已经神告诉他，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他就应该很明确了。而且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已经做见证了，这是什么羔羊，是的儿子。现在他关到监狱里去了，你看他就开始信心有点软弱，他就喊门徒去问主耶稣，我们是等的是你呢，还等别人呢？明明他看见圣灵仿佛果子降在身上，当然你等的就是他了，还等别人呢？ 你看主耶稣第四节就回答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寂静，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里就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的老师约翰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没有这些事情，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们告诉他。所以主耶稣在第六节马上就讲，凡不因我跌倒的怎么样就有福了。就是说施洗约翰，你不要因为我而跌倒啊，你要看见我这一些事情是证明我是神的儿子，你不要因神的儿子来跌倒。那么跌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点没有信心了啊，拒绝了。你看他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和门徒是问什么？问主耶稣，我们是等别人还是我们等你啊？所以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但是主耶稣却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辨认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翰河外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你看好像约翰啊施洗的人数少了，现在人到哪里去了？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你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二十七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据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是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看他还没有下监的时候，他就知道主耶稣要兴旺，下了监里去了，他心性有点软弱了，他要去问了，到底我们等你还是等别人呢？啊，好，这是当时他问门徒去问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很明确地告诉他，而且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啊，约翰不要跌倒。那么约翰我们看了最后他是为义受逼迫而头被砍下来。为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因为他把律法上的义告诉分封的王希律，你居于你哥哥的妻子是犯罪的。先知有一个特点，就是神给他的话他一定要讲，一定要讲。所以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只有一个先知约拿是逃避的，神要他向尼尼微去传福音，他不去，他逃，最后也没有逃掉，好不好？最后被丢在海里，一个大鱼把他吃进去，最后还要到尼尼微去传达神的话。所以先知有一个特点，就是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要说什么，他不能改变。那么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他也要把神的话来告诉希律，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那个不合理就是违法的，律法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为了律法，他最后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好，我想这个就是关于约翰施洗约翰他当时的 情况和主耶稣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饱。”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摆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这里就记载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第一个我们要看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是听见施洗约翰的头被砍掉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告诉主耶稣，主耶稣怎么样，他就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因为主耶稣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如果主耶稣应该钉十字架的时间到了，主耶稣不会畏惧。但是现在他听见这样的话，他要退到旷野去做什么？他要亲近神啊！很多时候主耶稣到野地，到独自一个人上山去，是在那里祷告，是在那里亲近神。可是他一退去以后，你想想，许多的人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看来这些人啊，看见过去这些人也许是跟随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给他们传过悔改的福音。那么现在啊，施洗约翰已经死了，关在监狱里了，他们就跟随主耶稣了。人很多跟随他，跟随他以后十四节，耶稣出来，就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主耶稣都怜悯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个原则，你如果是要忠心跟随主耶稣的人，主一定怜悯你，主一定怜悯你，这是一个原则。主耶稣怜悯跟随他的人，而且这些人是步行跟随他。你什么叫步行跟随他？你到哪里我就跟着你走到哪里 走到哪里。所以主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有一句话吗？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你要舍己，那就是要跟随主。你看这些人跟随主，主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你看我们看门徒说什么一句话呢？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他们可能跟随主耶稣已经步行了很长的时间了，主耶稣又停下来医治他们的病人。那么现在啊，天要快晚了，门徒就来给主耶稣做一个建议了，撒切逊，你让他们散去吧，自己买吃的。主耶稣没有接受。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常常在祷告里的里头，我们是给主耶稣出主意。你向门徒出主意吗？对不对？日头要下，有天要晚了，你要他们分散吗？自己去找吃的。他给主耶稣出主意，换句话说，他吩咐主耶稣啊，你照我的意思这样做吧。 啊，我们常常是这样啊，我们也是给主耶稣做主意啊，主你最好是这样做，你最好那样做。你祷告里面你知道主耶稣从不接受人的建议，为什么？因为是他是天国的王，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要这样做，他知道，他非常清楚。那么这里啊，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第六章第一节开始，第四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炼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你看这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啊，很可能门徒啊就教训主耶稣了，赶快要他们上去啊，赶快上去。但是主耶稣怎么讲？他要试炼腓力，第六节，他自己原知道要这样，要这样行。我们要注意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天国的王，他早就知道应该怎么行，不需要我们去告诉他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而我们只能听他的。主啊，你到底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所以门徒在这里看见只有5个饼2条鱼，在人看来是不够的，而且腓力讲就是买20两的银子给5000人怎么吃。你知道这5000人还是男人啊，在圣经里头记载男人是记载20岁以上的算男子，在旧约都是数20岁以上的，20岁以下的都不算，算孩童了。还有妇人不算，如果两夫妻带着一个孩子跟随主耶稣，你看男人都有5000，大人有5000，那个妇女也至少有5000嘛，还要加上孩童，这是可能就是10000多了，是不是？我们来算吧，当然现在我算不清楚，这是10000多了，10000多个人5个饼2条鱼怎么吃啊？好，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14章，我们要先讲饼和鱼。饼，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饼是指做麦子磨碎了才能做成饼，而且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六讲叫做大麦饼，那就的确是麦子做的，麦子磨碎，这是代表十字架，磨碎就是代表十字架。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献祭的时候有一个祭叫做素祭，在利未记第2章里头就讲有一个祭叫做素祭，不是荤祭，不是牛羊流血的祭，是素祭。素祭的意思就是拿麦子把它磨碎，所以叫做细麦，细面，细麦面，或者叫细的面，要磨得很细。磨碎的意义就叫十字架。所以饼 是代表经过十字架磨碎以后而能够供应人饮食的，供应人粮食的，这个叫做饼。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就是在五饼二鱼以后，主耶稣就讲了他是天上的粮，意思就是说这个饼就是代表他自己啊。另外一个叫做鱼，鱼主耶稣对彼得讲我们在马太福音你看他呼召彼得的时候，他说你要来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怎么样一样。得人就是拯救吧，所以鱼在这里是代表救恩了，代表被救赎的人。鱼和饼不同，饼是素祭，是不带血的，那是植物的生命，鱼是动物的生命，是要流血的，它是流血的，所以鱼在这里是代表救赎，饼在这里是代表生命的粮食，供应生命。所以饼和鱼在这里的预表是主耶稣不但是来救赎我们，还要供应我们生命。这是我们信的主耶稣，就是我们信的这一位神，和任何的宗教是不同的。很多人不愿意把我们所信的神叫做基督教，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叫做基督教。凡是说到教就是说到宗教了，宗教是哲学的一个范畴，宗教是理论，哲学的理论啊。你看上个星期我和 Peter 弟兄我们在一起谈，因为我有一个同学是研究哲学的，我们就讲到你看孔子孟子是吧，道教或者说儒教，你看看它都是一套理论，它不给你生命，它不讲赦罪，不讲救赎，没有的啊，是靠你自己去行好啊，没有救赎。但是在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我们信的神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救赎。什么叫做救赎？救赎就叫恩典。救赎就是我们人都有罪，你不能靠你的行为去改好，改不好，永远改不好。今天在学校的老师，或者我们讲从孔子办教育办了这么多年，几千年了，能不能够用教育出来一个学生不讲谎话？没有，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是靠教育把人教好，也不靠哲学宗教把一个人改好，改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性情。所以神就必须用一个拯救的办法，那就是说我们信的神，那是有个救赎，救赎的原则就是他把恩典给我们，把主耶稣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这是一个拯救，这是一个救赎。只有我们的圣经里头有这个救赎的路。第二个，给你救赎了还不完，还不够，还有一个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因为给你一个我们一个身心的生命一进来以后，我里面就有一个不同的性情进来了，所以我做事情就感觉到不平安，我不应该去做，里面有一个 生命了。因此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你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兵丁拿一个枪刺在主耶稣的肋旁，实际上我相信那个肋旁啊，就是靠近心脏，刺进去以后很可能是刺到心脏，然后就有什么血和水流出来，两样东西出来，一个叫水，一个叫血。血在圣经里是代表赦免，代表救赎，代表罪，赦罪。水代表什么？水代表生命，圣经里的水都是代表生命。海不代表生命，可是水是代表生命，所以叫做生命水。所以叫做从他的腹里，信的人从他腹里要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来，水就是代表生命。所以在这里的饼是代表给我们生命，因为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饼是作为粮。或者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就是生命的粮。请问，请你特别要注意，我们中文翻译生命的粮的这个字，你看是下面是七四零，对不对？是不是七四零？好，你再看那个饼，请你看二十八节，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个饼是多少？七四零，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粮就是饼啊，就是饼。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粮，实就是主耶稣说，我是从天降下生命的什么生命的饼啊，就是这个饼，也就是五饼二鱼那个饼。所以这个饼就是代表主耶稣给我们生命，好不好？这个饼就是粮，粮就是饼。那么英文把它翻成 bread。但是希腊文这是一个字 Artos， 它就是一个字，就是饼啊，就是饼。要特别要请你注意，我们看着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怎么样？尽了。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是逾越节尽了，逾越节尽了就是很快。那么当逾越节尽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犹太人从有一个节叫做除酵节，就是无酵节，这个就是从逾越节就开始了，就是他们吃饼是带不没有带酵的。上一次我们说过，酵是代表罪的意思啊。那么现在我们看是逾越节，就很近了。所以主耶稣这个神迹是在逾越节前所行的，这个逾越节前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五个饼两条鱼，五这个字和二这个字的意思。五这个数目字的意思是代表人有责任的意思，人负责任的数字叫做五。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遇罪的，五个是聪明的。遇罪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灯睡着了。好了，我们看看五个，五个，不是说我们的理解就是一半一半，实际上不是一半一半。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人负责任的数字，你有责任，这是指的人的数字。我们人有两只手，每一个手有五个指头，人要负责任。所以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是他自己要负责任，那五个遇罪的童女也是自己要负责任。你不预备油是你自己的责任，你预备油也是你自己的责任。所以五个饼那是指做负责任的意思。从主耶稣来讲，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饼，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供应我们的生命。这是圣经里用常常用的这个五这个字的原则。另外二这个字这个数字也有一个原则，二这个数字是见证的数字，或者叫做交通的数字，见证的数字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看到没有，奉我的名聚会，二是最少的数字，就是两个人就能交通，或者叫做见证的数字。所以保罗说，若没有两三个人的见证，哎，你们告长老的臣子就不要收啊，至少是两个人，最少的数字就是见证的数字。所以这两条鱼是见证，见证主耶稣为救赎我们，见证这是一个救恩。好，所以五饼二鱼不是不要从表面上来看，而一定要看它那个属灵的意义。这些属灵的意义就要从圣经里头把它读出来的。五饼二鱼，那么从主耶稣的话，我们这里看见五饼二鱼是代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要把鱼跟饼都要掰开，然后再递给众人，才能够满足众人。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意义，就是五饼二鱼是代表我们的有限。所以门徒说，你看我们这里只有怎么样，五个饼两条鱼，就是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但是这个有限的一交给主的手里，就变成了主福了，五千人就可以吃饱了。那就看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交给主里面，交给主。交给主有一条啊，你交去以后他要把你掰开啊，掰开是什么意思，叫破碎啊，你要照你的意思不行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蒙祝福，能够认识属灵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神，让神来把你破碎，你就能够供应别人，你从你腹里面才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那么我们看， 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工作了33年半，他出来侍奉神了，曾经33年半，从第一个逾越节到他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加上中间还应该有两个逾越节，都应该从圣经里找得到的。最早的一个逾越节是在约翰福音有一个记载，那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对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好了，你看这里啊，是主耶稣侍奉神一开始第一个逾越节。请我们注意，主耶稣在第一个逾越节就开始接近圣殿，这里就开始了。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最后主耶稣有个逾越节，最后那个逾越节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也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你看到没有？这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啊！主耶稣如果在地上有三年半，有3年半最后侍奉神，他是活了33年半，最后30岁以后开始侍奉神，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所以第一个逾越节有了，最后一个逾越节了，还有两个逾越节。好了，这两个逾越节就请你自己回去找一下，好不好？好，你把这个圣经啊，我们这后面有一个汇编嘛，啊，汇编里头你把逾越节这个字一找出来，所有的逾越节都进去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里面有一个读圣经的原则，就是读字，读这个字，哎。你读节气是一个字，那么圣经里头你看有很多节，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节，你查这个节，你里面所有的圣经节都出来，旧约也有 concordance， 我们新约这本书出来的，旧约的这本书啊已经编好了，现在还没有出，现在是有 VCD。啊，如果你有兴趣要这个 VCD， 我可以送给你，啊，就是 CD 啊，可以送给你，啊，这是旧约，他那个 VCD 包括旧新旧约都有，啊，这是何弟兄做的，好不好？那么可以送给你，为了便方便你读圣经，所以你一查逾越节一查，你就可以把它查出来，一个一个读啊，所以读圣经要花时间了，不花时间读不出来的，所以有一个弟兄讲。这是圣经的，还有很多的启示，还有很多的真理，不一定已经出来了，要靠我们去读，好不好？好，我想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只能读到这个地方，14章呢，下一次我们才能把它读完，好不好？ 就留了两个功课，留了一个功课吧，逾越节，这里头有两个逾越节，那么下个星期六啊，那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逾越节，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弄得很清楚了。五饼二鱼就是第一个逾越节快，就是其中有一个逾越节快要到了，啊，这个五饼二鱼绝对不是最后一个逾越节，有最后一个逾越节，所以说第四次讲。逾越节晚上主耶稣吃完晚餐马上就被卖了，第二天就钉十字架了。第一个逾越节，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主耶稣赶出牛羊鸽子，这是第二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第三个好了，那我们下次来讲交通，好吧？感谢主，今天要继续读马太福音十四章，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四章。我们要从二十二节读起，今天要把它读完，读到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从二十二节读起，读到三十六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到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声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并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我们在解释这一段圣经以前，我们先要讲上一次我们出了一个题目，就是主耶稣在地上过了四个逾越节，四个逾越节。我们今天要把四个逾越节和弟兄姊妹先交通。主耶稣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尽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银钱，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这是第一个逾越节，因为它记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是主耶稣刚刚开始传道。那么我们记得这个赶出牛羊鸽子啊，不只是第一个逾越节有，最后一个逾越节也有，所以现在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 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啊，这里请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白发期，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先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那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好，我们知道这一次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是和门徒一起去的，和门徒一起去的。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是说到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没有说到骑的驴驹子，没有。主耶稣最后上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子去的，没有说到。所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十二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罪恶了。从圣经里记载，主耶稣做了两次这样的事情，一次是刚刚开始出来，一次就是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也就是主耶稣要过逾越节了，啊，要过逾越节了。好，那么这一次也是主耶稣赶出牛羊鸽子，这是最后一次的上耶路撒冷，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那么以后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他就和门徒一起过一个逾越节。那么请我们要读，还请读，继续读这个马太福音，请我们读第二十六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么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主耶稣就去过逾越节，就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主耶稣就被卖了，啊，就被买了。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就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和门徒一起过逾越节。那么这一次，最后一次的逾越节， 在每一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有记载，就是最后一次的四个福音书都记载主耶稣他要过逾越节。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记错了，主耶稣两次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赶出接近圣殿，我们这样讲，第一次是他刚刚出来工作过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最后一次是最后一次他上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过最后一个逾越节，也在圣殿里头接近圣殿，不要把两次混起来。第一个逾越节只有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最后一个第四个逾越节所有的四福音书都记载，记载主耶稣过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好，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要花一点时间读，那请我们读马可福音。14章。第一节。马可福音14章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初晓节。那么第十二节，初晓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是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再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那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哪里吃逾越节的筵席。这是最后一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完了，主耶稣就卖了，就被卖了，好不好？那么你看马可福音14章，主耶稣就卖了，被卖了。这是那个马可福音的11章，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的11章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发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对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你看，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去的，很多人喊他活撒拉啊，归于神啊，活撒拉归于奉主名来的，实际上称颂的。好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路加福音同样的也记载这一件事情，那是最后一个逾越节。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22章。第一节，路加福音22章第一节，初晓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第七节，初晓节须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你看，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主耶稣上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再请读路加福音的19章。 九节，将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将近白发齐和白大尼在那里，在那那一座，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好，这里我们看，都记载了主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那么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了，这又是一个逾越节，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先给门徒洗脚，然后他们就吃逾越节的筵席。所以约翰福音也记载这一个逾越节，同时约翰福音也记载了十二章，也记载了主耶稣骑驴驹的问题。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四节，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四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他骑着驴驹上耶路撒冷，好吧？那我们看最后一个逾越节，四福音书每一个都有记载。最后的一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只有约翰福音第二章有记载。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个记载的逾越节没有说主耶稣自己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没有，他刚刚起来侍奉神啊，做工。但是最后一个逾越节，那么第三个逾越节，那就是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十四章，五饼二鱼。马太福音的十四章，我们就是上次读的，就是有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每一个福音书都记载了，都记载了。那五饼二鱼我们怎么知道也是一个逾越节的时间呢？那就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知道的。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请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读起吧。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见他，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好了，下面马上就讲到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吧，这个是另一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每一个福音书里头都有记载，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不过马太福音十四章只说这一件事情，五饼二鱼，没有说逾越节。你读约翰福音，那你就说那是一个逾越节了。这个逾越节是主耶稣进到的第三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那几处的圣经我们曾经上一次已经说过了啊，已经说过了。那么今天我们在黑板上也把这三个逾越、四个逾越节都给大家写了，有四次的逾越节。现在最只有一个，就是第二个逾越节，圣经里没有明文的说明记载，没有。 那么这个第二个逾越节，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耶稣从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之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传道的工作，有六次游行传道，圣经里都有记载。这个在马可福音记载是最清楚，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基本上每一章说到一个主耶稣要游行布道，每一章有一次游行布道，一共有六次。这六次游行布道就是主耶稣工作的第二年，但是没有记载逾越节，没有记载啊，所以我们就把公元的时间给大家写下来。那么现在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在地上过了，从他侍奉神开始，出来传道开始，一共经过四个逾越节。请我们记得有一个数字四，我们曾经说过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神的数字是三，四就是被造的数字。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和被造的神、被造的人在一起，有四个逾越节，四个逾越节，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从第三个逾越节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我们上一次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五个饼主耶稣说是代表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就是说他自己呀、啊。那么这个预表就是五饼二鱼的预表，就是预表主耶稣要经过十字架，要钉十字架。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只有一年了，所以说就钉十字架了。所以说预先告诉门徒他要钉十字架，他这个生命要为我们像白饼一样的摆开，还有两条鱼就见证他要流血，所以他有一个救赎的工作，而且有一个饼要摆开，把他的生命要给我们。所以五饼二鱼是代表主耶稣十字架，要上十字架，要救赎我们，这是五饼二鱼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是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只是说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就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就完了。那么这里有个属灵意义，是说主耶稣要为我们救赎我们，要舍命，然后要赐给我们生命啊。现在我们就要回到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十二节，十四章二十二节，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以后，你看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这里用了一个字，就是催门徒上船。你看这个催字，我们中文翻译的催字，它的是三一五，我们可以请我们查一查那个字典，三一五是什么在原文的意思。三一五， 三一五它有一个是中文把它翻译成勉强，你看它英文那个意思，你特别你看到四十三有个 arm， 好像叫手来推他们了、啊、主耶稣推他们啊，勉强他们赶快上船，不要停留在这里。我想假如那一天我们在那里参加了五饼二鱼啊，五千人妇女孩童不算，加起来有一万多人，现在就拿五个饼，犹太人的饼有多大？不大。我到耶路撒冷去，在餐厅的饼我还带回来一个饼，就是这么大，这么大一个饼啊，犹太人的饼就是这么大一个饼，这也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一万多人吃饱。我想这个门徒看见这个生意以后啊，他久久不能过去，一天在那里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吃饱了还剩下十二篮啊，所以主耶稣要催他们，为什么？赶快上船，不要再停留在神迹里头了，不要去想这个，赶快上船了啊。我们常常啊会容易留在一个神迹的里面，或者我们觉得什么事情啊，哎呀，总是想清楚再讲，很多东西是我们想不清楚的，因为那都是要经过启示的。所以说是要催他们，你看用的这个字，赶快上船，不要停留在这里，还要往前面去，因为还要走很多路啊，路还很长啊。上了船，先渡到那边去。主耶稣就要门徒上船以后，就说先渡到那边去，因为他们要渡那个加利利海啊，要渡到过那个海，要到哪里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不是门徒，你门徒你把众人散开，不要。主耶稣要门徒上船以后，他来叫众人散开，他把众人散散了以后，第二十三节，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你看稀不稀奇啊？门徒上船，他说门徒你们就往那里去，门徒就把船开了，主耶稣没有上船了，他就上山上去祷告。你像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十四章的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你看，所以五饼二鱼以后可能天已经晚了，晚了这个时候主到哪里去？晚上主耶稣就到山上去，在那里去祷告。好，这个晚上啊，也就是夜间的意思。什么时候叫做夜间？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概念，那就是主耶稣一被卖就是夜间了。那你看我们请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十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什么？夜间。他出去卖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被卖，那个就是夜间，他就离开门徒了，被卖就离开门徒。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晚上主耶稣那里不是钉了十字架吗？五饼二鱼是代表主耶稣死吗？属灵的意思代表他钉十字架，钉了十字架以后，主耶稣就打发门徒，你们渡到那边去吧。那也就是主耶稣复活，钉了十字架就复活升天。在复活的时候，你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就告诉门徒，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告诉你们到那边去，你们渡到那边去，好不好？主耶稣已经把任务告诉你们，告诉他们，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主耶稣怎么样？就复活，复活就升天。所以上山是代表一个属灵的代表，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那个五饼二鱼是代表他吗？他是天上降了下的粮吗？要为他的生命要为我们舍吗？好，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然后主耶稣不和门徒在一起，让门徒自己去了，然后他就升上天了。上山在圣经里是山是指着天来讲啊，是指着天。你们记得马太福音十七章主耶稣不是带着门徒上了高山吗？记得吗？主耶稣上了变化山吗？旧约的山也是代表天的意思，升天，然后祷告。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祷告。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主耶稣上了山，门徒走了，他就在山上祷告。这里就预表主耶稣为我们祈求，他复活升天了，现在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所以这就是独自上山去祷告，就是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他是独自的。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他一个人在那里，在神的右边来为我们祷告。好，这是说到主耶稣五饼二鱼代表他钉十字架，然后代表他复活，代表他升天。在他升天以前，他就跟门徒交代了很多事情。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再读第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好，他复活升天了，升天以前跟门徒说了要去传福音。那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了， 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被卖死的晚上，也就是主被卖的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处在晚上，教会就在晚上。要什么时候这个晚上才能过去，就一直要等主耶稣第二次再回来，那都是夜间，等到主耶稣再回来。好，现在我们要读马太福音24:24。那是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主耶稣和门徒不在一起，门徒要奉他的名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要去传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直要传到地极去。这一个工作是教会在哪里做，所以而且是在夜间在哪里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船是代表教会。我们曾经说过的是马太福音13，我们就说过船是代表教会，海是代表撒旦的权势。所以今天教会的周围都是撒旦黑暗的权势，所以门徒要往前面去的时候，风是不顺的。撒旦绝不会是教会的工作是顺利的，不会的，被浪摇撼，浪是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个人，一些基督徒的团体或者说教会，你要遵照主的命令在哪里做，在这个黑夜里头，在撒旦权势下的周围是非常的难，风大浪也大。在马可福音6也记载这件事情，请我们读马可福音6。48，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你看摇橹甚苦啊，就是我们要凭着我们的力量来传福音，来做神的工作是很苦的，而且是黑夜里头，又是在海上，还是代表撒旦的权势。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在末了这个时代黑夜的里头，在主耶稣快要来的时候，工作是非常的困难，不是想到我们想到那么样的容易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马太福音14:25，门徒在夜里在那里摇橹很苦，风也大的时候，25，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最苦的时候，很难的时候，那是夜里，什么时候？4更天。什么叫做4更天呢？所以我们要请读马可福音的13。请我们读35。35，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里说到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 这就是四更天了。第一个晚上就叫一更天，半夜是二更天，鸡叫三更天，早晨就四更天。四更天就是快要天亮了啊，所以这是犹太人的分的四更天啊。请我们要特别要注意，主耶稣回来就是在四更天，黑暗要到尽头，天快要亮了，主耶稣就要先回来。回来他是要先降在半空，然后所有的基督徒要到半空去和主见面。那么这里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个半夜啊，请我们注意有个半夜。那么有的人啊常常把马太福音25章误会了，现在啊我们马可福音13章你不要关起来，请你读马太福音的25章。第一节，那是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遇罪的，5个是聪明的。遇罪的拿着油却不预备油，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好，我们看这里说到好像新郎什么时候回来，他是说到半夜，对不对？那么这个半夜，有的人讲这个半夜啊，主耶稣一定是半夜才回来，有人是这样想。好，那么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半夜，马可福音的是3317，这里是3319。所以马太福音25章那里说到的半夜，实际上是说夜中，就是夜的中间，没有说是几更天来，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能把那个就说到主耶稣一定是半夜来到我们这里来。啊，不要说的是，那么请你把这两个字翻出来，一个3317，一个3319。你看。3317这个字的确就是半夜 midnight 啊，就是我们马可福音说的第二更天啊，晚上半夜，那是这个二更天，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12点钟。所以主耶稣不是12点钟回来，请我们注意哈。那么3319他用的字就不同了，就是中间的意思，就是整个黑夜的中间都可以来，你不要规定他只有第二更天来，好不好？主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因为自从主耶稣一被卖就是黑夜，就是黑夜。今天我们就是在黑夜里头，虽然今天也有白天了，但是在属灵的意义都是黑夜里头。那么主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马太福音25章解成一定是二更天，哈哈，半夜的时候他来啊。原文那个字不是半夜，是夜中，夜的中间，什么时候他都可以来。好，我们现在再回到马太福音14章25节， 夜里四更天，刚刚我们讲四更天啊，就是要天亮了，早晨天要亮了。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这里就是预表主耶稣要从天上降临，要到门徒那里去，要和门徒在一起。26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门徒对于主耶稣从海面上走到他们那里去，这个就预表主耶稣胜过了撒旦的权势，因为还是代表撒旦的权势，主耶稣得胜，胜过撒旦的权势，他要到门徒那里去。主耶稣第二次要降临来，乃是为拯救门徒，是拯救门徒。那么我们看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28节，希伯来书9章28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一次主耶稣来是拯救门徒，拯救整个的教会，因为他在海上摇橹甚苦啊，主耶稣要拯救他们。这个与罪无关，意思就是说不是为了来替他们担罪赎罪，第一次主耶稣来为我们赎罪拯救我们，第二次不是的，第二次是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要进到国度里面去，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拯救我们的目的。那么门徒对于主耶稣第二次的来，有的人啊是按照圣经他相信这件事情，有的人还不一定相信这件事情，他不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门徒看见主耶稣就像个鬼怪，你看看这个鬼怪这个字是什么意思，5326，好，请你5326在原文的意思是闪光的、耀眼的，他用个 lighten， 后面也用个 shine， 看到没有，就是一个耀眼的光啊，主耶稣带着光降临了，耀眼的光啊。主耶稣不是说他降临要像闪电吗，从东方要到西方，闪到西方，这是带着一个耀眼的，他们看见好像在海上有个光往他们走来了啊，中文把它翻成鬼怪。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讲了，他们就喊叫起来。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放心这个字就是你们要勇敢一点啊，是我，请我们注意是我这两个字啊，在希腊文的原文不是是我，希腊文的原文是我是 I am， 我是我这个字是一个希腊文讲是 nominative case， 实际意思就是 subject， 是个主语，我是主语，是一个 verb to be， 他说我是，你知道我是这两个字是神的名字啊，你不要怕，我是啊，我就是神啊。你记得摩西在出埃及记 他看见那个荆棘里头有火焰，神给他说话，他就是问以色列人，如果问我你是谁啊，他说我是，就是我是耶和华，那就是我是。我是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全能者，我是至高者，你有什么困难我是，你有病我是医生，你有难处我就是那个最大的全能的人，就是我是，他没有难处。所以主耶稣这里是我是的意思就是我是神啊，我们翻译的不好，翻译成是我，原文是我是。所以第二十八节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当我们主真正降临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了，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主啊我要到你那里去。可能有的人到那个时候就像是不是有点害怕了，你看他彼得这一个人啊，他是第一个认识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其实是他认识的，别的门徒没有认识，这里是也是第一个他要到主那里去。所以他先祷告求主，他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请叫我那是求主了，走到你那里去，我要到你那里来。那你看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背题吗？什么背题啊？他到主那里去吗？主啊让我到你那里去啊。主怎么讲？耶稣说你来吧，你来吧，他就到主那里去了。好，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